Hello， 在节目开始前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您。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你可以透过赞助请我凯文药师喝一杯咖啡。
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可以的话再培养一个第二外国语。
哦，第二外语。嗯嗯。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药师并不是在国内大家那个互相竞争而已。我们还在打亚洲杯。对，而且我们可能打国际杯。你可能是在跟其他国家的药师要竞争。所以我认为外语能力是基本的。
很重要。嗯嗯。
是。
Hello， 各位医疗大小事的听众，大家晚安。很高兴又到了每周六晚上六点这个时刻，跟各位在空中相会。我是 Kevin 凯文药师。医疗大小事 Podcast 这个节目的初衷是希望听众能够了解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把对的人放在适合的位置做对的事。我邀请医药领域上的好朋友来分享职场上的大小事跟工作上的甘苦谈。如果觉得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期许你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让大家帮我按赞、分享、留言及订阅，帮我冲个人气。有你们的鼓励，我就有动力能制作出更优质的好节目。也可以订阅我 FB 医药大小事 Podcast 粉丝专页，谢谢大家。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吉诚生技林亮光总经理，也是北医药学优秀的学长。那请学长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各位线上的观众或听众大家好，我是林亮光，我是这个台北医学院，当时叫做台北医学院药学系毕业，
对，
那至今从事药师业务已经超过30年。其实当我在毕业以后，第一个工作是在药厂，但是待的时间并不是很久，之后我就到医院去服务，但是在医院服务的时间也没有很久，大约7个月的时间。后来呢，我就到所谓的产业 industry 这个行业。
对，
当我到了 industry 以后，我发现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所以从此以后呢，我的职业生涯大概都是在所谓的药商或者是药厂这个领域一直到现在。那中间当然有一些时候会因为工作上的需要再去进修一些课程，所以对于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自我介绍来讲呢，我的学士学位是药学系毕业取得药学士，那我的硕士学位呢是法律学硕士，我是在政治大学那个法研所那个取得法学硕士的学位，这个大概就是我的就学跟职业的简历。
OK， 好，谢谢学长。那至于那个法学那边，等一下下个题目我会问到学长这个部分。 那以学长，你说当初你药学系毕业之后啊，那你是怎么规划自己的职业方向？那历经了哪些职务？那从中间学到什么东西，可以分享给我们学弟妹了解的吗？
好的，我想呢，药学系毕业的人应该都在学校里面就会有很多老师跟我们讲说，我们的职业范围选择非常多，不只是在临床的部分，也包含社区的职业，或者是呢在产业发展，那事实上还有公职或者是教育，所以在这些不同的领域，基本上我当时我就是用删除法，也就是我先删掉我觉得我最不可能从事的工作，因为我们的选项太多了，所以呢很难一下选到自己最喜欢的，因此先用删除法。
对，
所以在即将毕业的前一两年，我心中大概很清楚，就是我不会想要去社区药局执业。那原因是在于说，我不是一个很擅长人际关系应对的人。那社区药局呢，要跟广大的这个群众，还有社会的各式各样的人对他们做服务，我觉得这对我的个性来讲是一个不太适合的选择。另外一点呢，是社区药局的药师工作时间很长，他们必须从非常早待到非常非常晚。那这个就有点像 7-Eleven 一样，可能只有一年365天，只有过年才会休息。其实这是我很敬佩的地方，但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到，所以我只好先把社区药局删除。
对，
那之后呢，因为我觉得医院也是药师职业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在医院那个待过，所以我第二份工作就是到台北荣总。那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其实我大概知道医院药师的工作范围跟工作内容。
对，
那这份工作呢，我觉得也不是我想要期待未来10年、20年、30年的发展，所以后来我就到产业。对，所以我一直就留在产业中，那个到现在。
那你在产业历经了哪些公司跟职务？
是的，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其实我第一家公司、第二家公司都是煤商。第一家是必知所思贵宝，第二家是辉瑞，
对，
那第三家是发商。我在外商当中，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就是学习，也就是跨国公司的管理制度。对，那个是在工作内容以外呢，其实很重要的收获。每一家公司它之所以可以变成国际型的公司，他们在管理层面一定有它独到的这个地方。那美商或欧洲商或日本商，他们都有不同的文化，因为他们就是总公司的这个所在地不同，所以文化也不同，管理方式也不同。所以我觉得在外商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很多是他们的不同的公司文化跟管理制度。因此最后呢，我离开了这个发商以后，正好有个机会，所以我就自己创业，就开了自己的公司。
对，
是一直到现在。
OK， 了解。那现在你在就是，两家美商，一家发商嘛，对不对？那你的职务有担任够哪些的职务？
当时我的工作大概都是属于业务型的工作。
业务型工，对。
对，我都是在业务部门服务。那一直到我离开了，然后自己创业以后，我才发现到说，其实我们还要接触很多不同工作内容，例如说法规。医药业是属于这个法规密度非常高的行业，它也是一个特许行业，所以包含在我们好像要注册新的产品的过程当中，或者是销售药品、医疗器材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很多跟法规紧紧相连的这些必要的知识跟能力。 那这个也是后来促使我去，我先到台大去念法律学分
哦，法律
班
学
的。
分，
对，因为当时其实我是想念法律系的，但是重新考一次大学联考后，分数还是差了，好像大概0.几分吧，没有考上。那我觉得那法对我来讲就是学分班也没有差别，所以我就去念了那个法律学分班。在法律学分班给我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法律观念后，也是让我进一步再去念法律研究所的这个主要的动机。
OK，就你想修法学的那个相关的专业的学问，是因为你自己后来想要自己创业，遇到一些问题，你想要去寻求一些解答吗？还是你本来骨子里面就有法律人的学艺在里面？
我想应该没有了哈，但是其实就像药师执业也有可能会碰到一些法律上的问题，比方说有些 medication error 啊，或者是我们开业的过程当中，可能跟厂商之间会有一些那个金额的
合
这
约的
个
纠
问
纷，对。
题，对，或者是好像我们跟主管机关，比方说卫生局，有关设立地点啦、招牌啦、防火啦、逃生啦，或者是那个店内销售的药品的品项管理啊等等。其实一般药师来讲，我觉得应该要重视一些法律相关的知识。那我们来念法律相关的这个课程，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要取代法律的专业，我
对，
也没
没
有
错。
想要自己变成律师。可是呢，如果我们有比较好的这个法律知识的话，未来碰到问题要寻求帮助的时候，也能够比较清楚的跟专业的人员做这个事实的表述。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人接触法律的机会比较少啦，那多懂一些法律上面，其实可以保护自己，我觉得还相对不错。
主持人说的其实就是事实啊，我们活在一个法治的这个社会里面哈，其实就像你在这个开车，可能跟其他车辆或者是行人之间也有可能产生这个摩擦嘛。那就算自己家庭里面，家庭里面好像说这个有关财产的分配啊哈，或者是身份上面，所以其实法律里面会有很多像什么身份法啦、财产的分配啦等等的，这个我自己的感觉，甚至于像我们现在开业，我们可能那个也是在公寓大厦的1楼开业，那所以一定也要知道一些有关公寓大厦管理的相关法规哈。所以我后来的感觉是，去念这个法律，不管是学分班或者是研究所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学士班，主要的收获是在于让我们能够学到如何去解读法律，因为法律条文写在这个那上面哈，但是一般人常常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解读，可是这个解读可能是错误的，它并不是法律专业所认知的这种正确的方式。那还有有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好像说法律的，它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条规定，所以它的法缘由，还有它的效果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帮助很大。是，
就有时候
是。
在思考，比如说事业的开创，或是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的冲撞的逻辑会跟平常没有接触法律的人不太一样。
对，因为自己现在既然创业开公司。开公司的时候，又会有更多的好像营业方面的问题、税法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跟其他供应商，或者是后面客户之间关合约的问题。那同时公司里面也会有一定会聘请员工嘛，那员工就会有劳动权益相关的问题。
哦，劳基
所
法
以，
的问题，
对，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只要是身为自己是老板的这个要事来讲，我觉得多懂一些法律也是很值得鼓励的一个方向。
对，没错，OK。 接着请教学长，意思说，就是你后来有担任很多公益性质的职务嘛，譬如说北一文教基金会董事，那还有所谓的母子计划执行长。那请问一下，什么叫做母子计划？可以跟我们听众稍微解释一下吗？
好的，母子计划其实就是在北一打算要把四年制的要学习扩充为同时有四年制跟六年制两种学制的时候，那当时我们希望让六年制的要学习能够有更多的含金量，所以就订了母子计划这一个鼓励方案。那简单讲，母子计划它的奖励方案就是说，它是一年一个计划，然后在这一年当中呢，有六个目标，然后每一位申请的学生都必须要经过申请，然后还有面试这个程序，不保证一定能够被录取。
哦，了解。
对，一旦录取以后，就会指派一位学长姐，担任他的专职的导师，然后在这个一年当中，针对六个目标，给予他一些指导。那同时还有定的，等于是必须要达到的 KPI。
KPI，
对。那当然，最后的奖励呢，也就是当一切都完成审核通过以后，这一年的奖学金就是20万。
哦，非常丰厚的奖金。
其实算是一笔，这个算是算丰厚了。我觉得对大学生来讲算丰厚。所以其实在这目前母子计划已经是第11届。过去的10年过程当中，其实栽培了很多位拿了100万奖学金的这个同学。
哇，
那对，我们也觉得这些同学很优秀，因为他们在面对药学系沉重的课业压力下，还要执行母子计划的6项任务。那这6项任务主要就是说，希望培养他们的领导能力。
哦，领导能力，很重要。
对，所以这六项任务基本上来讲是一个相对性来是对人格特质的一种培养。
对，
并不是板板的那个一个，比方说你要去写一篇论文出来，不是这样子的。
了解。
对，我们比较重视的是人格品德还有基础能力的这个培养。
其实对他以后的职涯发展方向也很全方位的去培养他嘛，对不对？
对，其实我觉得这些同学很幸运的是，他除了完成以后可以拿到奖学金以外，因为有这些优秀的学长姐，所以他们可以比同班同学在更早的就是就学过程当中，他们就接触到很多药学核心的工作。
哦，对，
他们可能就有机会去参加或者是实习一些单位，比方说 CDE 医药品查验中心，或者是健保，或者是食药署，那或者是药害救济基金会，甚至是某一些很特殊的药厂，这个对他们来讲都是让他们比同年龄的同学能够得到更多。所以我们有几位同学，他们在毕业的时候很快就去申请，比方说南加大的这个法规工程的这个硕士班，或者是宾州工位的双联硕士。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对这些同学都很棒。事实上我觉得能进药学系的同学，不管四年制或六年制，都很棒。那只是说因为资源有限，那导师人数有限，所以还没有办法
普及化。
对所有的同学都提供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计划非常不错，让不管在学的学生有出了业界之后的远见啊，那也可以跟业界的学长姐去互动，我觉得这个利益非常的好。那另外有个题目想请教学长，说学长同时也担任台北市药师工会的常务监事啊，那现在就是中华民国药师工会全联会的法规研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那你当初想要担任这些公职，就是无偿的公职职务的初衷是什么？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这样的动力啦，哈。
对。
那当然也是学长姐们这个强力的邀请。那从刚开始是担任那个台北市药师工会，最早我是担任理事，
到底是
之
在，
后呢再担任产业行销委员会的主委，反正每一个工作都是3年。那之后我担任法规委员会的主委。之后再来担任常务监事，那现在我是常务理事。基本上我的感觉就是说，当我们如果说在整个医药界所有的这个职类，目前我们医师人员有26种职类，好，就是从医师、中医师、牙医师，然后药师这样子一直排下来，现在已经有26种。
26个，
那其实。我们自己都看得到说，不同职类它的这个整个这个职类大家共同的努力，那我觉得药师呢，基本上还是算相当不错的这个职类。但是我们如果说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大的话语权的话，
对，没错。
其实我们也必须要。就是在整个工协会的运作当中，我们必须要有更多优秀的人才来投入。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能够略尽一点力量哈，那就多参与了。那有些时候，因为会有很多政策是跟药师相关联，
对，没
那也
错。
许有些政策我们必须要支持，也许有些政策必须要去对抗，要
对
去
抗。
反对，因为。就好像我们跟有一段时间跟医师之间会有一些，就是说职业角度不同上面的这个争执，啊，那我们去表述我们的意见。那有些时候呢，不能说是抗争啦，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到立法院们去找这些为民喉舌的委员们，那总不能一个人去吧？这个
不好意思，
要表示我们的团结嘛。所以我觉得。再来讲，就是要让药师更有地位的话，我们就必须主动参与，这个是算是刚开始的初衷，一直走到现在，是。
非常有热心。那其实就是，其实刚刚学长讲到，其实话语权很重要，毕竟。整个产业，医药产业其实医生的那个话语权是比较相对是比较高很多，那就是药师这一方面其实弱势蛮多的，就真的很希望像学长这种优秀的学长可以出来帮药师多一点话语权。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药师的这个话语权跟含金量已经相当好了。如果跟过去比较，那当然这几年我们很多优秀的前辈，包含现在全联会的理事长黄金顺，
对，
我
理事
觉得
长。
黄金顺，黄理事长是一个人才啦，因为他的这个交友圈很广阔，所以也就是使得他的视野算是。很广阔，在有很多包含像跟中药相关的议题，或者是跟兽医使
兽
用
医，
人
对，
药，
没错。
对，相关的议题当中呢，我们应该要如何守住药师的本分？可是呢，又要保障我们的职业利益。
对，没
那
错。
我觉得这些地方就是需要大家共同来投入。所以像全联会的法规委员会，就经常。担任这个理事长的这个法规幕僚的角色，是有一些重要的议题，包含现在有一个全新的，也就是有很多学校想要设药学系。那当然讲起来，好像广设药学系是应该不是一件坏事啊，这样子应该是有利于这个药师人数的增加。不过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说这一。好，比方说我们国内2300万人，我们的服务量会不会太多？也就是说，药师的人数会不会太多，使得药师之间形成彼此互相残杀的这个局面？
这是总的观念，对不对？
我在想，其实我们如果回顾一下30年前药师的薪资，然后20年前、10年前到现在来讲，其实药师的薪资是在成长。那所以这样子的这个趋势，我们应该要维护。对，可是对于整个社会服务来讲，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说，对 一般民间需要药师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服务量要必须能够跟上一定的水准，不能让这个服务的品质跟服务量下降。对，所以在很多不同的层面都要守好我们药师应有的分际。
对，没错，就是应有的权利跟义务要去保障住就对了。
是是是。
学长在一个合一方面非常有研究嘛，那接下来部分就想要请教学长说，合一药品跟药厂在国内大概有几家的公司存在这样？
其实不敢说我对合药有研究了哈，我只是因为实际有参与。那合药在这个药师职业里面领域里面算是非常冷门的一行。
对，没错。
目前国内只有两家那个
两家
合药的 GMP 药厂。相对于一般药厂有130几家来讲，合药厂实在是很小。那最近会有第三家得到GMP 的认证，所以但是就算加上那一家，也不过只有三家而已。对，可是我必须这样讲，就是说合药是医疗体系当中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一环，原因是在说我们各种医疗技术的进步，今天能够大家能够得到这么好的医疗，其实是每一种不同科学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
所以比方说从病人到医院以后，好像做各种检查，血液生化检查靠的是检验部门，然后呢，比方说骨折啦，做 X 光或者是电脑断层或者是磁振造影，这个是影像医学的部门。但是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些深入的各种肿瘤的这个造影或者是检查的时候，靠的就是核子医学部门。
哦，对，
所以不管今天国家能源政策怎么样，对于这个核这个字呢，是会恐惧或者是害怕。但是医疗上面来讲，它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在这边我们不应该去排斥跟核这个关，对，是。
那放射性药品一般储存跟运送是不是都要遵守所谓的 GTP 的要求？跟一般药品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在？
基本上来讲，放射药品跟一般药品没有两样，都必须遵守 GDP。那差别是在于说，放射药品的时间寿命通常很短。像我们公司的主要产品，它的寿命最长只有10个小时，而且它每天，它应该这样讲，就是它每2个小时就会衰退掉一半。所以呢，像我们公司是我们合药厂大概是那个国内少数没有库存的药厂，也就
我
是
懂意思，对。
必须每天都开工生产。
把最新鲜的药品送到那个医院端就对了。
对，几乎可以这样讲。那我们的产品是每一个使用的病人量身定做的，因为每个病人所需要
情
的
况
剂
不一
量
样。
或者是时间不同，所以每一支药上面都有贴病人的标签，所以并不能说就互相交换使用。
就客制化就对了。
对。
那我知道说那个集成生技在2024年第二季要申请公开发行嘛，那第三季要达成那个新贵挂牌的交易目标嘛，那现在可能将近学长应该最忙碌的时候，那以你总经理的角度啊，如何来规划公司跟领导公司达到2024年 Q3 达成新贵挂牌的交易目标？
其实自己觉得哈，公司如果要走向资本市场，要先做好心理准备。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公司是私人公司，私人公司你没有义务对任何人揭露我公司的情况，除了国税局或主管机关以外，我公司赚钱不赚钱，我做多少生意，那都是我家的事，我不用报告。对，就是一旦公司要走向所谓的公开发行，那公开发行顾名思义，也就是要让社会大众检阅这家公司。 讲的直白一点，就是我们要把自己这个赤裸裸的，让大家由外看内。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在很多管理制度上面必须要调整，要改变。那会这么规定，主要也就是要保障投资人。主管机关为了保障投资人呢，要确保他们在资本市场买这家公司的股票，他投资这家公司以后能够得到他应有的这个保护，所以对于要进入资本市场的公司就会有一定的要求。那所以讲起来这些要求很多很杂，但事实上都是具有逻辑性，所以我们是把它当做像爬山一样，一步一脚印，
一步一看，
对，
阶段性就对了。
慢慢走，那一定就可以爬到山顶。
那学长，以你经验丰富的职场历练啊，你带领过那么多经理人嘛，那你觉得什么是优秀经理人具备的一些条件跟必备的能力？这样。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这个工作当中，我们事实上看到很多优秀的药师，但是呢，我认为要担任经理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也就
对，
是管理能力，
管理能力，对，
对，而不是个人能力。我们药师也许在个人的职业能力，不管你的学士或者是专业能力上面可能很优秀，但是在管理事情的手段，还有跟同事相处，或者是对部下的这个加以管理跟沟通或调度，这部分的能力跟专业能力其实是不一样
啊，不一样，对。
的。对，所以我看过很多优秀药师，他们很适合把自己管好，他们不太适合把公司管好。
哦，没错，对。
是，那所以呢，我觉得在未来发展当中，也许有一些年轻的药师朋友、学弟妹们，他们也可能想要出来创业。那只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必须要注意到专业能力以外的其他。那我认为最重要就是沟通技巧。
沟通技巧。
对，也就是不管是对于长官的沟通，或者是对于平行的职位的人的沟通，或者是对我们下属的沟通，这个沟通技巧都很重要。沟通技巧并不是说要说谎，
哦，对，
而是要能够去贴近对方，了解对方他的立场。那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彼此之间的角度来对话，对，那我必须这样讲，就是在我的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医师他们在这个医药行业当中，他们会拿到话语权，或者是他们会站在一个领导的地位，当然除了法律所授予他们的这个权责以外，很重要就是医师的养成训练当中，很重视这个沟通这一块。
哦，了解。
因为医师的养成，如果他没有办法沟通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执行对病人的问诊。
对，没错。
对，但是，因为药师过去的训练当中，我们经常都是处于对于物品的管理。
哦，对。
对，我们很少对于病人的这个沟通对话，这个是至少我30年前我们在学校所接受的教育是这样子。那当
对，
然，现
没
在
错，
6年制的药师、临床药师课程当中，可能已经有改善。我觉得这个可能比重上还需要再注意。
再多一点 ，OK，好。虽然你可以给现阶段要学习的大学生，不管是4年制或6年制的一些大学生，一些未来职涯方向的建议跟提醒吗？
好的，我觉得谢谢主持人 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对于在学的药师或者是即将毕业踏入职场药师都很重要。
对。
那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先了解自己的个性。对，也就是说，究竟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喜欢跟人接触，还是你不喜欢跟人接触？那不喜欢跟人接触的人，我认为你就不适合担任开业药局的药师，因为你要面对的是广大的这个社区民众。那这些人三教九流，这个爷爷奶奶一直到小朋友，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好，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愿意跟人接触的人格特质。那这边当然也包含热忱。
对，没错。
对，所以就说了解自己最重要。那如果说我们不是一个这么有温度的人，那也许我们比较适合待在那种比较单纯的职场里面，就比方说在医院里面啊，或者是在诊所里面，还是说我们就比较适合担任教学的工作，
教学，
对，或者是在行政机关，像药师能够服务的行政机关其实也很多，那个包含。不只是卫生局，或者是食药署，或者是健保署，我在这些单位都碰过，这个相关的药师。那甚至于像那个这个海关里面也有药师，所以其实那个在公职领域里面，药师的人数还真的是相当不少。那像我来讲呢？我自己的个性是我喜欢面对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这个挑战，
挑战。
就是说最好我希望的工作是每天都不一样的。
就是不要一成不变，对不对？
对，那有的人他就希望说他每天做的工作是一样的，
对，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好坏的问题啦，这个
没
就是
错。
每个人个性的问题。那简单讲，我希望我。现在所做的工作，不要是未来5年、未来10年就那个还是做一样的
一
工
样的
作，
工作，
所以我觉得在产业当中，我非常的 enjoy，也就是我们要处理各式各样的问题，好像行政上的问题、政府采购的问题，或者是有关那个法规，也就是
好，
所谓的
没
查
对。
验登记。新产品登记的问题，那当然现在法规越管越多，也包含药物安全呐、啊，或者是不良品，然后还包含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GDP，就是这个药品优良运送准则，那其实这方面每一个不同的层面呢，都会给我们不同的学习，
对，没错。
所以我的建议是。即将踏入职场的同学们，新鲜人应该先了解自己。
哦，对，最重要了解自己，才知道，比如说你想了解自己想往哪个方向，再从中间去询问学长学姐的意见，怎么去把自己的不足的地方你补足起来，这样。
是。那如果说还能够有第二个意见的话，那我建议就是外语能力，特
哦，
别
对，
是英文，一定要能够培养到一个这个现在年轻人该有的水准，
很重要，
是，
没错。
对，因为我这几年带的母子计划学生，他们的这个多益分
哦，
数
多
大
益。
概都在850分到950分之
哦，这
间，
很高。
看得出来，就是现在年轻人的外文水准都有到一定的这个水准，
水
这样
准。
是相当不错。
对。
那如果具有这样的水准的时候，我会建议说。可以的话，再培养一个第二外国语，
哦，第二外语。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药师，并不是在国内大家那个互相竞争而已，我们还
要
在
跟国
打
外
亚
竞争，
洲杯，对，而且我们可能打国际杯，你可
哦，
能
打
是
国
在
际
跟
杯，没错，
其他国家的药师要竞争，所以我认为外语能力是
对，
基本
很重
的，
要。
是。
那今天很高兴，那个林亮光总经理北医的学长接受我的访问。那从前面学长介绍他的 职涯历程，从北药毕业之后去荣总服务，然后历经了两家外商药厂跟一家发商药厂。那也后来因为工作上的需要，或是自己觉得法学上面的需要，那去台大修了法学的学分班，然后又修了政治大学的法学院的在职专班。那他觉得后来，因为在创立公司的时候遇到一些法规的东西，他可能觉得，哎，有些东西可能自己要去钻研、去了解，才不会造成公司的损失。那学长也在合一药厂有非常多年的经验，那也分享了说合一药局整个运送过程跟需要符合什么些规范。那因为他们整个败衰期比较长，那每个需要合一去治疗的病人都是客制化的，为他们所为量身定做了一些药品，那整个就是非常的客制化。那他也期许了在2024年 Q3 能够达成新贵挂牌的交易目标。那在这边先恭喜学长可以达成你心里所想要的一些价位跟目标这样。那以他过来非常历练的职场的历练的方式，他觉得经理人最重要就是要沟通能力。那不管是以上对下或以下对上或同侪之间的沟通能力非常重要。那你怎么带领一个团队往前走？不是说你个人的工作做好之外，你要带领不管是小团体、大团体，到大到，比如像学长一样的公司的总经理，是要整个把公司的团队带到同一个方向去。就这个沟通能力，在他的整个历练起来，他觉得非常的重要。那最后学长也提醒了一些现阶段要学习的学生一些职涯的方向，他强调觉得最重要就是了解自己。当你了解自己之后，才知道选择你以后职业的方向在哪边？你是比较喜欢跟人互动，还是跟事物互动？那取舍的决定的方向就是说，你做什么行业，做什么事情，让你家觉得最舒服，让你觉得最有热忱，因为热忱会支撑你往后很长的职涯生涯。那有时候不是光靠说现阶段，什么职位看起来比较光鲜亮丽，或是觉得你赚钱比较多，可是支撑到你整个职业 long term 来讲，其实你的喜好跟你了解自己，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那给学长分享一下，就是今天整个访谈结果的心得分享，让我们听众了解一下。
谢谢主持人今天的安排。那我也很开心能够跟线上的这些朋友们 分享这个过去的经验，还有期许未来的药师新鲜朋友们，大家能够在自己喜欢的工作领域当中来发挥我们的专长。
好，今天很谢谢林亮光总经理接受访问，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邀请学长上我们的节目。OK，学长，谢谢，谢谢，拜拜，
谢谢主持人，谢谢，拜
拜
拜。
拜，拜拜。